弟兄姊妹平安，怎么声音还是很小？你没有吃火鸡吗？我重来一遍了。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吃火鸡应该，你们大概不知道火鸡，火鸡其实是蛮凶的、哦，因为我们家养过火鸡，火鸡其实是蛮有活力的、哦。好，那你可以看到今天位置很多是空的、哦。就在华语受到神很多的祝福，现在这些空的人可能在墨西哥在哪里旅游当中，那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那让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尤其是在感恩节的时候。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短暂和永恒，是一个可能对今天的世人，包括尤其是基督徒，应该是常常去思考的一个课题哦。那其实今天的这段的经节应该是比较负面的，但是我把它用在正面的，就是说来思考短暂和永恒，把它转一个方向，就是透过也许看起来是比较警告性，可能看起来是比较要让我们害怕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把它放到短暂跟永恒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是什么？因为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跟我小时候比较像，这是豆腐汤哦。也太找不到那豆腐啊，因为我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太好，所以只要我有钱的时候就一定会去市场吃这个，其实只有半块哦，这边还多了一点点，其实只有半块，一块就会比较多钱，那时候是三毛钱，就是现在的美金的十分之一 cent， 大概十分之一，我算了一下，十分之一 cent 就可以吃到这样。但是对我而言，那是最大的享受。就豆腐汤，即使就一块豆腐，然后汤，但是因为葱是无限供应，所以你可以从旁边一直拿葱这样子的。这是我小时候最可能是最大最大的享受。曾经我就是很想吃的时候，还跟爸爸。偷拿过爸爸的钱，就是为了去喝豆腐汤。但是你就知道说，长大，你们现在谁会那么看重豆腐汤？没有人。这是我一直要去想这个对比哦，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很爱的，可是当你现在，你会不会那么爱？因为这个东西是短暂的价值，不光是豆腐汤，喜欢看电影的应该。没有像我看电影年纪比较，这个年龄比较长。从我以前很喜欢看的电影，后来你在，因为现在在 Netflix， 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旧片，你再把它放出来看，你会发现你喜欢的程度并没有以前那么大。所以有的电影会翻拍，会重新再拍，用 high tech， 用 multimedia， 用很多炫那个比较绚丽的科技去重拍。所以包括吃的。包括玩的，包括看的，包括电影，我们刚刚说，就是在这个你很喜欢，可是过了十年、二十年，可能这些东西你并没有那么样的爱，那这个价值可能就是短暂的价值。我们今天要去思考，很多东西我们认为是永的，可是今天可能透过这个经节告诉我们，那并不一定是永的。可是你看小时候听到的圣经故事，因为我是在教会长大，所以这个故事大概在小时候大概听不下十遍二十遍，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可是你看到了长大之后，即使到了神学院，到了我来讲到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我们还曾经用过，尤其是五颗石子，大卫挑选的五颗石子，那是我圣经中很喜欢的一段。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就跟豆腐汤不太一样。豆腐汤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发现没有那么爱吃的，可能你偶尔会回去回味一下，但那喜欢的程度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大卫的故事，你可能随着年龄、随着属灵的年纪、随着真正的年龄的增加，你可能每一段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你要想哦，因为这是可能就是跟永恒有关。就会值得我们常常去咀嚼。今天大家都把精神集中，好好去思考。那做笔记，我当然是鼓励你们要做笔记。 然后这边有很多，我刚刚说的你要去思考。当老师的，我当老师，但当老师你可以跟一般的老师一样，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教一教就好了。我已经跟你分享过，我以前的同事蛮多人回到寝室就是看电视喝酒，就是这样，蛮多的老师可能就这样过。但是你教学生，你可以回到宿舍，你还是在想学生怎么去帮助他们，怎么在生命带领他们，怎么把他们带进到教会，那个意义就会不一样。那对教书就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工作，就看成是一个跟永恒可以连结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回去，每一年回去可能都还有回学生会来找我，过了20年30年，那个知道说，哎，这个跟生命是有连结在一起。包含工作，工作你到底用什么态度去看这个工作，包含你照顾家里，今天蛮有一些人很忙碌在照顾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是照顾自己的孩子，我说是不是跟永恒有关，我说不一定，你自己要去跟神好好的去诉说，求神给我们亮光。所以短暂跟永恒都是我们要去想。那今天的经节，其实这马可福音13章可能就是跟马太福音24章一样，读起来会有点害怕，哦，但是我们希望用这个来看正面的。好，我们就请姊妹先念13章马可福音13:30，姊妹念双数，然后弟兄念单数节。来，姊妹。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所以你看到警醒出现很多次哦。那警醒可能是今天我们世人蛮需要的一个态度，一个 lifestyle 或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操练。好，那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一段对门徒说话，那也对我们说话，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越来越近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为每一天献上感谢，因为每一天都有神你自己的供应，你自己的同在，每一天我们都能丰丰富享受到神你的爱。所以每位特别在感恩节之后，在待降节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诞生。在这时候，神你提醒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永恒，来看短暂，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神你透过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重的，让我们追求的是跟生命有关，是跟神有关，是跟永恒有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钻石，早上还在一个姊妹拿出来钻戒，那这其实就是说有一句话，全世界大家都会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应该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姊妹们特别喜欢这一句话。因为总是希望有人求婚的时候是给钻石，好，那我跟师母们没有用钻石，那当然了，后来师母过了10-20年后自己去买了一个，但不是为了，是为了纪念一下。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钻石，我希望说这句话也会提醒我们。看中的钻石还是看中的送的人那个心， 因为如果说真的是恒久远，那恒久远，我们的生命可不可以有恒久远，也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爱，而不只是钻石本身？这鼓励大家去想。那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这一些我们所爱的所追求的都会过去，所以这里跟上面就会有一点点的冲突。我们认为钻石是永远的，可是神的话语却说，这世界和其中的其上面的我们所看重所追求的可能都会过去，只有在神里面，这才是永远长存。所以今天的主题就给我们提醒，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我虽然说这其实是我小时候就很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在国中就第一志愿就是想要去当老师，那因为你们也知道一些原因，后来并没有当老师，因为我希望可以做的事是可以贡献自己，但是后来并没有念到师专，但是后来神还是让我念的师大，那就一直去思考说怎么去把教书，然后跟你教书的对象可以跟生命可以连结在一起。我所以在思考这么久，那现在看的圣经的话语看的越多，然后听到你们的分享越多，那觉得这个主题应该要跟你们分享，至少偶尔就要分享。所以你看永恒和短暂其实是对比，永恒才应该是人所追求，永恒就是你用数学来看，永恒就是无限大，然后你所有的中间的年代，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历史，5000年6000年，如果你们懂数学的，所有有限的这个数字跟无限大比都是零。你的分母如果是无限大，分子如果是任何有限的数字，那结果都是零。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时间里面的永恒，意思就是应该追求的是无限大的，就是这个价值可以一直流传下去。可是人往往看重的是短暂，因为短暂我们摸得到，我们喜欢短暂的东西，可以摸得到，而且很容易，不是很短暂就可以去拥有。但永恒可能需要等待，永恒可能需要你再花多一点点的心思。所以永恒其实是圣经里面，我最近又在想很多的经节，其实在很多的经节里面都跟永恒短暂的比较有关。我在思考一些经节，所以永恒其实是跟神有关，其实是神所赐的永恒的生命。我都希望我们所看重是跟生命有关，不是跟生活有关。那跟生命有关就应该是有那个永恒的价值。那永恒是什么？你可以献给神，不管在10年、100年、1000年，当我们看到神的面的时候，这些东西神还会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这个就是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车子见到神的面的时候，神不会问你买什么车，神不会问你说是不是在富士康工作，神也不会问你是不是在雅虎做到多大，神都不会问我们这些。所以哪些是可以献给神，那个就是永恒的价值。所以应该是蛮容易判断的，跟神是永恒的，神所赐的是永恒的，跟永恒的生命有关的，这才是我们应该看重，然后再来是可以献给神。然后短暂的，我不是说短暂就不重要，但短暂的只是一个工具，短暂的只是让我们说可以帮助自己，帮助人，帮助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灵魂可以享受到永恒。所以短暂的还是很重要，工作很重要，工作让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啊，不用挂虑啊，工作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放心的去把神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工作其实也很重要，家庭也很重要，孩子也很重要，但是不要忘了孩子一样，如果你不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价值还是短暂的。 想想看，所以永恒和短暂可能要大家要思考一下。好，那其实这个对话的开始，你看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我来念哦。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个门徒就说：“哇，看到这个圣殿，就感叹，然后说这些是何等棒的，何等宝贝的。”但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吧？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意思说这些都是短暂的。”你看到有限的，你一直很向往很看重，如果可是你如果看重只是外表，这些都会过去的，那是后面的圣殿的毁灭。然后门徒继续问，门徒当然就会很好奇，然后门徒就跟主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将来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感谢神哦，门徒很好奇，门徒就是说，那如果这样，你可以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告诉我们会有什么预兆，让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快到了，就是这些的时候快到了。当然这可能蛮指的是圣殿的被毁灭，但是耶稣基督带出来是他将要再来，所以可能在这里面 是回答或是告诉他们两样事情。没关系，我们继续。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或是说大家的探讨，这个星球到底会不会毁灭，如果按照圣经来看，这光会失去。那么看到最近各地的战争，如果说看到这个 IS， 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然后你看到可能这个礼拜刚好我们在准备的这个礼拜有蛮多的地方发生，可能包括风灾，包括下雪，包括地震，包括火山爆发，这是最近这一个礼拜发生的。如果你关心这些事，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刚好我们这礼拜要讲的提醒。那当然最后可能是人跟人之间这个爱可能在当中有冲突，这个就是从那个整个美国世界美国各地在焚烧在抗议，就是因为这个 Michael Brown 这个事件。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继续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会有很多人说他是基督，然后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那其实这是这一段的前面，主耶稣基督继续在对门徒们说话，然后看到马太福音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那很今年发生的很多事跟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都有关系。然后再来，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在十九节，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然后就一直延续到三十节。所以我说这其实这个今天的信息在整篇是警告，是告诉他是末日要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怎样。但是我们希望是用正面的来看这一段。那三十节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前面写的那些就是说我要来的这个末后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然后刚刚我所说的这些一个一个都会应验，你们就预备自己吧，这些都会应验。好，那个成就就是说都会发生。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这个？你在读这一篇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去看？那我跟你们跟一些在上基要这里就说，我其实我高中就很喜欢看世界末日哦，我就看了蛮多的书，包括玛雅文化从地心出来的啊，包括那个星球怎么毁灭啊，那个太阳的光怎么会减少。但你看到的时候是会害怕，所以耶稣基督讲这段话是不是要吓大家？你看二十六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其实对基督徒而言应该是很正面的一个信息。你再看这一段，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神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里面都招聚了来，所以我们即使那时候睡了的人都会起来，然后会 活着的人会跟主耶稣基督聚集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是提醒说我会再来，说我一定会再来。因为在美国他们做的调查，美国的基督徒可能有40%，可能更多，并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包括基督徒。可是圣经里面就这样写，那为什么人会不想相信？包括基督徒，说主耶稣基督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虽然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子女儿，但是我还是要追求今生我看到这些短暂的东西，我并没有那么在意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再来，甚至我并不一定会相信。但经节就很重，很明显了，他说我会再来，主耶稣基督说我会再来。好，那这确切的事。那往下，那主耶稣基督说，继续说，那天那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就不要听很多人说末日来了，2012会来，甚至可能以后说不知道什么2020会来。但是这时候你从这一段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说没有人会知道，不要去相信那些，你只要预备好自己就好。但是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是世界会过去，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世界会过去，那时候永恒就到了。其实永恒当我们现在就应该是在永恒里面，但是这里面这时候会更明显，就我们追求的，我们看重的房子、圣殿，你所有物质的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主耶稣要提醒你的门徒，提醒在当时在旁边听的这些人。好，继续看，慢慢的见到可能是更进一步的提醒。耶稣基督继续说，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这他当然就是他自己，恐怕我来的时候你们都睡着。那睡着了，我就想了蛮多的，说睡着的可能性有哪些。生活太舒适你会睡着，今天蛮多我说的，你们的生活太舒适了，房子要买越来越大，家里要很好的布置，你的车要最高级的车，里面可能要很多的享受，那你就在舒适当中就会睡着。你想嘛，这个把自己弄得很舒适一定越容易睡着。然后或是忙碌，你可以看到工作、电视、网络、家庭，很多人在孩子的忙碌中可能忘了说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主耶稣基督才有提醒。很多人在工作中就忘了，我很忙碌啊，我很多事要做啊，这 project 要 do 啊，那就忘了说，那主耶稣基督如果在这 project do 的过程中，你在做的过程中来了，那你怎么办？要预备自己。那相同的生活可能让我们失去目标，日复一日，某些人的生活可能每天都觉得一样，那你就会麻痹了，就忘了说，诶，主耶稣基督可能还是要告诉我们不要麻痹，等一下就会看，要醒着，要醒着，不要睡着。然后在物质的追求也会让我们这样，尤其是弯曲哦。我都一直说，在弯曲物质的追求会让我们的灵睡着，看到的都是跟你能拥有的东西有关，那你的灵就会睡着。你一直要抓，一直要抓，一直要追求，那你的灵就会在里面失去了那个敏感性。那不信哦，黑暗的恶势力，我想蛮多现在会影响，要来影响，像吼叫的狮子，要把我们从神那边拉离。那这就是黑暗的势力，所以蛮多的条件、因素、可能性会让我们的灵睡着。那感谢神，感恩节和圣诞节，看到弟兄姊妹，就给我很多的感动。其实那个感恩节跟圣诞节每一年可能就这样过，我92年来到这里，你看22年。那如果我看的太多，如果说感恩节你就是享受大餐、享受火鸡、享受感恩节之后 shopping，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之后的那个 shopping 是怎么回事。那圣诞节也是一样，我还没有去参加过一次，那个盛况到底是怎样。真的，我来了23年，我连 Gilroy 的 shopping 那个 mall 我都没有去过。 那就意思说大家都在这里这样的时候，可是感谢神，今年呢，我听到有弟兄姊妹开放自己的家庭，在感恩节的时候，他就邀一些没有到教会的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到他家里去，去吃饭，去享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就不要让我们自己的灵跟着这个文化，然后慢慢的就麻痹了。真的，我最近在跟郑姐在讨论说，其实我们来湾区开始的侍奉，是在1992那一年九月，我们来到，然后十月多去到福音满的以马内利教会，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感恩节有一些年轻人家人不在旁边，要不要登记可以邀请那个年轻的孩子到你们家去招待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认识任何人，可能有已经认识的那个。帮我接生那个谢伟牧师娘，但是我跟师母我们就登记，就说感恩节我们愿意招待这个年轻人，然后就从那时候就一对姊妹就到我们家开始，然后就把 Kevin 啊，把这些人还有 Robert 在后面就开始带到我们家。真的，你回想，其实我们在湾区的侍奉是从感恩节开放家庭开始，那就很享受，一直到现在。那今年当然有挑战，我的女儿不跟我们吃饭了。我的女儿今天老二回来，老大已经第一年留在外面过感恩节，心里有点好了，很高兴她可以在外面过。那老二呢，哎，爸妈反正你每一年都会去跟外面跟弟兄姊妹吃，所以老二今年跑到别人家里去吃，好了，想想也好了，长大了。但这个就是说，你怎么去想，怎么去跟永恒连结，也不要跟着文化。那感谢神，蛮多弟兄姊妹有很好的见证。那主耶稣基督继续说，你看你们要警醒，其实对付睡着的武器就是最好的武器，就是说你们要醒着，要警醒自己，你们要谨慎警醒。你看我画出来34节，这圣正主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会暂时离开我们，回到天家，然后分派我们这些仆人们个人做当做的工，然后又吩咐他们的警醒。然后35节继续说你们要警醒，37节说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么短短的几节讲了4次的说要警醒，不要睡着。睡着的方式就是说把你的心，把你的那个警戒的心，看顾的心，就是好像在守卫兵一样，在战争的时候守卫兵一样警醒自己。所以对付灵睡着了，就是让自己不要睡着，蛮有意思的哦。这弄起来好像在绕口令。那我就想了一个例子，开车打瞌睡，蛮有一些人都会开车打瞌睡。我还有 Mary 姐大概是排名前面的，我也会开车打瞌睡。但是我在想哦，我曾经被什么吓过，你们知道吗？被什么吓过？就是那个警车的声音呢、啊。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因为警察车开过去看到你这样，然后他从里面讲话，然后外面的声音就很大声，忽然叫我想我们就会醒来，然后发现警车跟着你，你就永远不会再睡，你会一直非常小心。我是被警车讲过2次，然后就非常清醒的状态。那意思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打败睡着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声音，有人，有那个让你可以振奋的，然后一直提醒你，就是敬畏神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那这个警醒，不要让自己睡着，就常常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你上班做家事，你服侍，甚至教养小孩。今天的YCOK NFL 我都告诉他们说，分享说你要知道教养小孩，或是为什么要小孩，为什么要教养小孩，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找另外一半，你要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侍奉？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为什么买这个车子？你都要知道。然后再来让自己醒着的方式，另外一个很好，就常常与神连接，还有/与弟兄姊妹连接。你要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在这个属神的这个群体里面，要在这里面。所以与神连结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灵苏醒。好，那这段经节其实提到了3样和永恒有关的， 不是说只有三样，而是说这段经节提到的三样。那我就把它列出来。第一个，怎么跟永恒连结？怎么刚刚说的跟神或是跟生命能连结在一起？那这就是第一个警醒祈祷，第二个是做主的功，第三是神的话语。就是在这短短的经节提到三个，其实是非常正面。从短暂中抽离出来，短暂是一个工具，不要为了短暂把你全部的生命投注进去。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话，对，这世界都要过去，好，你不要为了这个世界的追求失去了你永的生命。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个生命其实不光是有形的生命，如果为了追求这个世界赔上了永的生命，那是很没有价值。所以有三样：警醒祈祷、做主的功、神的话语。那今天你把这个放在生命当中，那你的永恒就会常常去享受。好，看永恒连结。第一个，警醒祈祷。其实这个警醒就是说专心，原文有专心 focus 的意思。那再来就是说 watch， 就是让自己是常常在看、常常在警戒的状态。那主耶稣基督讲了不止一次的要警醒祷告，这是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告诉这三个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入的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止一次提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要警醒？因为你祷告不小心就重复同样的祷告，你祷告不小心就一直在念念念，你祷告不小心就是只为了自己，你祷告不小心就只为了短暂的。对啊，我们祷告不小心就会让自己只是在为短暂的来祷告，不是说不好，但是这里就是说你要警醒祷告，你还是要常常记得为短暂的祷告的时候也要为永恒的祷告，为别人的生命祷告。今天周围有哪些在信仰里面还在挣扎，为他们祷告，其实就是跟永恒有关，为自己的侍奉的心，为自己爱神的心，这些都是跟永恒有关。为自己怎么能把自己献上，献上是到见神的面的时候神还是纪念的，为这些来祷告。那其实这些祷告就是跟永恒连接在一起。所以就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你们这些年轻的爸妈们要为孩子的信仰祷告，你要为孩子的信仰祷告，因为那是跟永恒有关。我们都会说我们为孩子的健康祷告，但是健康如果不是要把这个健康带到神面前，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要记得这句话。所以要把这些短暂的，最后还是要因为这些短暂要让永恒来使用，成为追求永恒、追求永恒生命、追求神的一个工具。那你就为孩子健康祷告，但是要为孩子的信仰祷告，为孩子将来怎么一生让神使用，为这来祷告。所以要警觉啊，不然你一不小心就祷告到都是重复的，祷告的都是为了短暂，祷告的都是为了你看到的事，祷告的为是你自己能拿到什么东西，那这你的灵还是在祷告中就慢慢失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要警醒祷告。往下第二个，和永恒的连结，其实做主的功。这里说的是但三十四节，所以基督用一个比喻来说，很简短的一个比喻，就在一节里面。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跟永恒有关。当然，这个人是主人，是耶稣基督。然后他要出去，要回到天上的家，把权柄交给我们这些仆人，然后分派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当做的工，每一个人都有。然后里面又特别的是做看门的，要警醒。一节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再往前看，要分派个人当做的工，所以其实忠心的做主的功应该是跟永恒有关。如果你看的是主的功而不是我的功， 就会跟永恒连接在一起。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侍奉、在做事、在很多神要我们做的，你不要觉得说这是为我自己，那个还是短暂的，因为这世界的荣耀还是会过去啊。所以你服事的态度，这里要非常的正确，是神要我们做的。我说这在34节，然后在以弗所说2章10节，也是神预备叫我们行，你可以去看哦，神预备叫我们行。所以原来这个还是跟永恒连结，不要以我们的侍奉，今天所有的侍奉，如果是为了荣耀神，所有的侍奉是为预备人的心，可以跟神连结，就像刚那个师母的祷告一样，那这些都是什么？跟永恒连结。然后再来，每一个人都有使命哦，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所以这一生应该是很清楚的，应该是很棒的。我们会跟外面的人只是在永恒的追求，永恒我要怎样，我要那样，还更超脱这些。因为使命是清楚，而且使命是跟神有关，使命是跟人的生命、跟人的灵魂有关。那这就是跟永恒连接在一起。那这边特别提到看门的人，其实我就在思考，我以前读这一段并没有那么的仔细哦。那这里为什么会提到一个又吩咐看门的警醒？大家有没有去想为什么？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仆人是专门要做开门的。那开门要干什么？主随时要来，你要迎接。这看门可能代表你的家，代表你的团契，代表你所在的教会，华语迦南。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开门，我们预备好，然后再来。这开门还有什么？迎接要进到这个神所拣选的，要进来的这个家人，我以前不认识的，刚进入这个家庭，我要开门迎接他们进来。我想教会蛮多人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开门的还有一个是你要判断，像三只小猪的故事，不要开错门，不要把狼放进来。所以可能还有防止的一个角色。所以看门原来这么重要，开门的不能睡着。那你看做主的工，主耶稣基督非常看重，在约翰福音里看蛮多的耶稣基督提到他所做的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原来耶稣基督这么看重，神要他做的他忠心的做，这就是他的食物。然后呢，主耶稣基督有说，你要怎么辨别？你从我的工可以来看，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孩子们，我们这些神的仆人们，从我们的工所做的工，应该可以验证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明年的主题是忠心爱心的仆人。那我都希望，我已经邀请弟兄姊妹要画周报的周报，你看应该要换了。下个礼拜应该是新的那个我们新的主题，明年的华语的主题就是忠心爱心的仆人。大家要知道，明年我会疲劳轰炸，每两个礼拜我就念一次，不要让你们忘掉。哦，那开始要设计哦。你看，其实12月我们就新的年度的开始。那如果都没有画出来，没关系，我用写的，我就不会画图，我这个用写。那面对的主题，忠心爱心的仆人。所以我们怎么在这里面按着神的心意，神要给我们这些仆人所要该做的事，我们就用心忠心的去做。这是我们的福分。那其实，神的工，你在门训的都知道，这我们常常，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使命，来，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门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少分享，但是这一段你可以看到跟永恒非常有关联，是跟人的生命有关。而且这里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是跟永恒真的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们在讲门训的时候很少去提到跟永恒有关。那这里我们再重新再讲，做主的工，去带门徒，带自己的孩子当门徒也好，带新的门徒也好，那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什么？跟永恒直接的连接在一起。所以不要以为带门徒是短暂的，带门徒是国度事业，是跟永恒的生命有关的。 好，所以公应该都很明白，神要我们做的公义应该圣经里面都很清楚。那今天不要以为说我工作就不是神所吩咐我的工，不是这样，不是神所那个，包括你在家里做家事、扫地，其实都可以把它献给神。不要认为煮菜、扫地，不要以为带孩子，不要以为工作，不要以为我去那个 24 去运动都是跟短暂有关，不是，那个也可以跟永恒有关。我一直要调整大家哦，你把身体锻炼好，不要只是为了出去，大家看我是 muscle man 你就觉得好棒，不是这样哦。你这样的话是为了我要可以健康的身体，可以让神使用，那这就是你去运动很好啊。第三个跟永恒有关是神的话语。其实我想这首诗歌大家应该，我将你的话语对不对深藏在我心，我想这应该大家都很熟的一首诗歌。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一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虽然这个可能是跟这一段有关，跟预测圣殿会灭亡，或者预测他会自己会预言他自己会再来有关，但是我还是希望把这就放大一点点，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不光是讲这一段而已。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应该一生要去追求。我还是鼓励华语真的要看重听到，每个主日要专心来到神的面前，每个 Sunday school 应该留下来，不要就回去了，因为你就少听了一个神的话语。我还是鼓励你们，然后听到还要行出来，在生命里面要流露出来，不是光听一堆一堆的道，那你头越来越大。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可以行出来，有平衡。所以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耶稣基督这样说。那这是跟永恒完全直接的代表永恒，因为神的话就是代表神。那我们跟神的话连结在一起，就是跟神连结在一起。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写的。那听到要行道，这礼拜我在我们家活水分享，有人就分享电视和五只鸡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其实我都有记录下来，我都有那个当天的分享感恩我都有记录下来。那就有某位弟兄本来要买一个大电视，然后那因为上礼拜刚好讲到世界展望会，我们应该在感恩季节去把我们所有的去跟世界展望会里面的有一些小孩子分享，所以他们两个讨论的结果，本来要买大电视，然后我们不要买电视啊，这是短暂的。哎，他们还没有听到这个礼拜，然后但是电视是短暂的，电视充其量十年就坏了吧，应该是。所以他们就是想，然后最后就去买了这个世界展会买了五只鸡，这鸡不是要让他们那边吃鸡肉，在世界展会就是说他们你可以买鸡，可以买羊，可以买牛，然后他们可以养这个，靠这个鸡生蛋，然后来维持他们的生计。所以五只鸡可能就可以可能帮忙五个家庭。那你看这个就是跟永恒，这个家庭如果能享受到神的爱，然后这个家庭会再往下继续延伸，如果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那这五只鸡，当然五只鸡我们有问了，五只鸡的价值跟电视比差多少？我差很多，没有，这五只鸡只是电视的一角落而已。但是这弟兄姊妹的爱，真的我就觉得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可以行道，感谢神。所以神的话语我们要放进去，那神的话语要活出来。结论，今天的我自己的提醒我也希望分享给大家，那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要分辨短暂跟永恒，这是一生的功课。有人都很在科学里面一直追求在科学里面，可是不要忘了科学还是短暂，因为科学还是过去啊。但主耶稣基督在世界全部过去，你所有的科学都没有用。我是念数学的，我是念 computer science 的，但你要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在，当世界都过去，你所有的这些研究能存到什么时候？因为都会过去。所以不要忘了这些科学的研究，如果没有带给神荣耀神，都是短暂的。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再来警醒祷告， 不要在祷告中睡着，不要祷告就固定了，就是每天就这样念念。那感谢神，最近带了一些弟兄姊妹来到华园，那祷告给我很多的帮助，看他们祷告是用生命在祷告，我自己受到很大的激励，求神帮助我们真的看重神的话。我希望华语能享受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非常看重，那看重不只教不只学，我希望很多人是活出神的话语，在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榜样。那再来中心在神给的使命，明年我最近都一直在劝也邀请也鼓励，明年要侍奉，我们希望明年更多人成为忠心有爱心的仆人，不要再观望，不要进到华语太多人侍奉我就享受，我希望明年2015年更多人不要坐在那里等候人家的侍奉，是站起来，是跪下来帮人家洗脚。那再来警醒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也享受各样的侍奉，享受神给我们的每一样的侍奉，在工作的地方享受，工作若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就享受工作，不要太多的埋怨工作，工作也许有很多的挑战，但你就如果是神为你预备了你就去享受。所以我希望工作看成是侍奉，在家里也是看成是侍奉，在教会也是侍奉，你走路出去也是侍奉，那希望这是享受。我希望华语在侍奉里面不是重担。我听到最近的感恩分享，弟兄姊妹蛮有一些人享受侍奉而不是认为是重担，那我就很感动。那我再来等候主，求神帮助我们在跟永恒连结的时候等候神。所以跟今天的诗歌有一点点配搭，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章30节，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神应该是能胜过短暂的这些挑战跟疲乏，等候神跟永恒连结应该是什么？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跟神连结，然后等候神的再来。思考与行动三样。那我希望每一个礼拜都有弟兄姊妹在把这三个放到内心，但是我希望更多人，好，不要说我们随便举三样，其实要想很久。那第一个渴慕活出神的话语，我们希望华语的是渴慕神的话语，那也要活出，吃进去消化活出来。那再来短暂和永恒，希望我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这个短暂和永恒可以帮我们做正确的决定，这要学习要操练。那再来继续感恩，为我们能有神的爱和提醒继续感恩，很多的提醒透过人事物透过圣经的话语，那我们在这里面感谢神，那为神的爱我们继续来享受跟感恩。所以这礼拜还是希望这三样常常去操练。那今天可能是比较严肃的信息，但是我们希望带出来是正面积极跟正面的生活跟生命的态度。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很多很多神你给我们的恩典，真神你也提醒我们要预备自己，要警醒，把自己预备好，你要我们做的工我们忠心的做好，等候你来，你要没有警醒的态度，要开门的，要防止的，要保护，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这个信仰，保护团契，你把这样的使命给我们，我们忠心的去做，让我们在工作在家庭在做每一样的事上都跟永恒可以连结在一起。所以让我们能珍惜你给我们这些短暂的东西，让我们也能珍惜能享受，把这些看成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器具，让我们自己更健康更喜乐更没有忧虑，自己这些东西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样我们也善用管理而且享受神你给我们这些短暂的东西。主，让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永恒，让主你来使用。谢谢你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